并没有不好，而且我们软弱中可以带出神的荣耀。比如说你是一个这个拙口笨舌的人，你没办法抓福音，你也讲得不清楚，但是当你觉得是这样你没办法做的时候，你就会更来到神面前，你就会更寻求，这是软弱。可是这个软弱会更让神得到完全的主权，所以当你去回应的时候，神就说话了，别人就看见这不是你能够做的，也不是你能说的，别人就在你身上碰见神。但是倒过来说，如果你本来就很厉害，你口才又很好，你又有能力，又可以讲得很清楚，大家不太会有感觉这里面有上太多神的作为，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软弱没有不好，怕的是说我们很软弱的时候还真是软弱，我们软弱的时候还真是评估错误，用自己的感觉去评估，把自己看得太低或者太高。所以在那个加太书里面说，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高或过于低，罗马书那边讲的，看得合乎中道，在那个献上活祭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对的眼光。那一段话是出现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献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看得合乎中道，然后专一神所托付的。所以我们在追求神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记住，教会里面是两条路线的，一个叫做善恶树知识的路，一个叫做神秘树。那么善恶树失败的，善恶树就是人要自己当神，人用知识头脑力量要做跟神一样的事情，可是他自己想当神，最真正的核心意义就是独立于神之外，他自己想当神，所以他根本就达不到神给他的一个模式跟标准，这就是罪。所以我们今天恢复过来的人，我们要记住，我们是吃生命树，不是吃善恶树。你吃善恶树带出来就是善跟恶，就是对跟错，就是控告。吃生命树带出来的就是生命的供应，滋润爱跟力量，这两条路线是不一样的。但我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不小心就会走到善恶树底下乘凉，然后在那个地方会东看西看，然后开始又看到妹妹不怎么样，然后就开始控告她，类似这些东西。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里面应该多靠近生命树，生命一直进来，善恶的东西就会被洁净，就会一直出去。那在这里面的第一段里面呢，他也提到的说，求神保守他的，保守我们的信心。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所有一切都从信心发出来的，你信不来的时候，你的路就断掉了。你不能信神的时候，你就会依靠神自己的，这是很直接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心很重要。那什么可以保守我们的心呢？当然是你亲近神带下来的，还有你对真理的学习认知带下来的。你越清楚，你越不会被迷惑嘛。比如说今天为什么你不用怕？因为神在你里面，你就不用怕。因为你今天为什么不用拜，又不会被吓到？因为你知道你里面比外面更大。你这些都清楚的真理的，又加上圣灵正在你里面引导你，就没有人可以吓你。我举个例子，小时候我那是住在乡下那个彰化那边，然后我们常回来骂家，然后不知道哪一天谁跟我讲了一个虎姑婆的故事，以后从那一天开始，真的我只要跟阿嬷睡觉我都很紧张，那我会半夜不敢起来尿尿，我会尿床，因为我怕我半夜起来尿床被虎姑婆给抓走的，阿嬷被虎姑婆吃掉的啊，因为听了这个故事恐惧在心中，然后很多年哦，啊，每次我只要去阿嬷家，我妈也觉得很理解，你怎么每次跟阿嬷捆弄逃出来溜啊，其实我们是小孩子怎么讲得出来呢？那慢慢长大之后，有一天我小时候不知道是谁在讲一个故事，才讲到这是一个故事是骗人的，从那一天开始我才得释放。在这之前你看我被挟制了好几年哦，啊，这个想到就怕，想到就怕。可是当有一天跟人家说这是一个假的时候，我明明醒悟过来，从那一天开始跟阿妈睡就没压力了，可是你白白受苦好多年。所以你知道光进到人里面的时候，你会得到完全的释放，但是有些时候你光别进来，错误的声音就进来，你以为是这样吗？我跟你讲，你以为的不一定是对的。所以你要有一种真理的一种心，寻求真理的心，渴慕真理，然后那真理在你里面成为自由的时候，你那时候会真自由。所以这边说要保守我们的心，这是对的，因为我们的心一旦信不来的时候，你就会做信不来的事。再回头讲刚才一开始讲的那个十个探子，他们就信不来嘛，不信神的应许，不信神的话，所以就会看问题很大。你看问题很大，其实就是因为神在你里面很小， 所以这个信心很重要，而且神做的事情他一定会做负责任到底。他用了一段话，就是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说的话，主所成就的心里动的这个善功必完成这功，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主不动工而已啊，一动工一定要完成的。我举个例子哈，你觉得神医你的青春痘跟医你的肿瘤哪一个比较容易？
一样容易，
一样容易啊。对神来讲，青春痘跟肿瘤有什么不一样？只是一颗比较大，一颗比较小而已啊，不是一样吗？我再举个例子，我是开锁的，我去你家开一个锁，跟去你家开十个锁，什么不一样？
一样，
一样，只是时间多几分钟而已啊。对对，对我来讲，我是开锁的，没有什么困难嘛。就是有还有一个不一样，我开十个锁可以收十种钱啦，其他的都一样嘛，对不对？所以他是神，他今天要给你，如果今天他说你这个事情不算什么，那就不算什么。真的，所以我们去看神医你的青春痘跟医肿瘤是一样的，重点是你知不知道神是怎么做这件事的，你信不信他做这件事情。所以主如果可以保守我们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你要信圣经就这么说，他爱的就爱到底，他既开的工，这些不是像人一样虎头蛇尾哦，然后工作一半的不做了，神不会做这种事情了，他一定在环境中不断的兴起各样的环境，为他所爱的人来效力。好，这个是他所行的善功嘛。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这边要求神给我们保守心，有信心，还有耐心，要等候。有些时候不见得说你的时间表就一定要照这个时间表来进行，有些更美好的东西是在将来才会出现的。我再举个例子，我不知道以前没讲过，应该是讲过了，就是今天你要让神用多久，你要先有一个评估。如果你要让神用一辈子，神就必须用一辈子的规格来款待你。如果你要让神用一阵子，当然就训练一阵子就好啊。如果你要让神用一下子，那就不用什么训练了，你只要感动就可以讲了，因为你只要用一下子而已嘛，是吧？所以你去看哦，如果你要用神要你一辈子，你要让神一辈子的规格来款待你，好好把你训练成全他的功，直到善功，你中间要有耐心，等，一直等，等到圣灵高摩，等到真理造就，等到时间到时，就把一个事工，把一个人兴起来。那你看到今天有很多人为什么会信主的一个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就倒掉了，消失了，不见了，受伤了，软弱了。我就跟你讲，因为你都只有一下子而已，你就那么一下子，所以你会吓着，这很正常啊。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一辈子的心，要让神来成全他的功，你有耐心等候，时间到了你就出现了。之前人开个玩笑说，所有的植物里面，那个竹子长得最慢。竹子你种植下去可能一年两三年都看不到结果，但他说你千万不要在竹子林上面大便哦。你如果在竹林上面大便的话，你可能裤子没拉起来的时候你已经在竹林上面了。他说竹子只要下过一场雨之后立刻就发出来，瞬间就发出来，所以他是开玩笑的，说你会很冷啊。他是那意思是说，你要去看更长久的神的功，神要用的人，要用的事情，你要有耐心寻求跟等候，因为那是永恒的价值。好，大家可以评估，大家看看你是让神用一阵子一下子还是一辈子，我不晓得啦，大家可以评估看看。那后面提到的说我们要有更多时间来回应神给我们的爱，来执行他的话，因为我们不小心会在更大的时间中在获得知识，但是我们却没有回应出来。所以我们常常说听到要行道，对不对？我这边中间行道再补一个让我们更完整，听到要得到，得到就有力量行道，听到得到行道。我们有一部分的人是听到但是没有真的听到，就在后半段讲的以赛亚书讲的，里面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所以我们有些人第一段就已经有问题了，他不像玛利亚一样愿意谦卑的俯伏的聆听神的道。你没有听到，肯定中间第二个你不会得到的。你如果得到的话，你成为你里面的一部分，就像后面讲的吸收进去的就会长出来，吸收进去的不要的自然排泄掉，要的人就长出基督的形象跟样式。所以呢， 次序是这样子的，听到、得到、行道。如果你中间少掉得到，你不内化成为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人是这样一直追逐地上的知识，属地的知识误人一生啊。包括今天教会里面在追逐神学的知识也一样误人一生，那不是神的路。我举一个例子，七个教会，新约有七个教会，启示录有七个教会，七个教会没有一定代理的模式，可是人的聪明就是要弄出一个成功的代理模式，完全不一样。你神不弄的，你要把它弄成一个系统，然后说这样是最有效，没有，这是人想的哦。神没有说这样最有效哦。所有服侍神的仆人也都不一样哦，托付不一样，感动不一样，恩赐不一样，代理不一样，怎么会每个人那全部要弄成一套的系统呢？我们没有比神更厉害呀、啊！我女儿有一天跟我开玩笑，她讲了一句话说：“哦，你很厉害哦，还可以狗嘴吐出象牙。”然后因为我们处女感情很好嘛，她说没有，爸爸我里面其实都是象牙。哦，她说怎么说呢？她说哦，神学的东西哈、哦，就是一群自以为聪明的人弄出来的，然后他们自以为聪明弄出来之后还自以为这是对的。当然他讲的很经典，我没办法完整记住啦。我说哦，你怎么会这样子讲？他说这个就是事实啊，你不觉得吗？这些人读到最后头脑都坏掉的，讨论一些有的没的东西跟你生命有没有关系，类似啦。当然我不能完全否认说神学有问题，但是神学里面的核心价值是倒过来学神。你没有学神，你读神学是有害无益的，所以你是要学神，不然你读神学干嘛的？但我知道有些真理上面还是有帮助我们，不是全然是错，但是我们的心很重要，那个也不是不是最绝对的路，所以我们每个人是自己来确认的神在你里面的带领，有些真理你要在你里面让它产生力量，那你去读了，你明白了，你就知道怎么去行。那教会里面实际上它本身就是要有两个功用，教会一开始就是两个功用，生与养，生养生养就是教会的责任。可是今天大概教会的责任里面都分开的，有些教会很会生不会养，有些教会能够养不能生，但是这个是其实这都是很有瑕疵的，要能够生也能够养。我再举个例子，教会里面的功能怎么出来的？教会里面的功能是教会内部生下来养出来的，不是送在外面又走了一圈学了什么东西你也搞不清楚，然后那时候带进来的很多世俗的小学也好，异教之风也好，你弄不清楚的，所以你就弄了一圈之后，工人不是这样成全出来的，工人是教会里面大家在彼此同工中，然后省得托付在谁身上，谁被成全，谁造就，被训练出来的，是教会把他成全养出来的。可是因为这个功用今天在大部分教会里面失落了，所以我们才弄了有关这一方面的学习啦、训练啦、神学院啦。但是我跟你讲齁，大部分神学院带出来的都是知识头脑比较多的，真的，这是我刚观察过的事实，我不能说全部，但是有很多是这个样子。好吧，所以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是追逐知识的路，神没有给我们一套这种所谓的系统，而是散在每个地方，让我们每个人去把它拼凑出神跟你之间的爱的故事。那后面提到说，如果我们根据所的知识哈，那多寡来衡量灵性成熟与否哦，那是危险的。不是因为你懂得多你就很属灵啦、啊、没有啊，有时候你懂得多反而你那个刺比较大，不是懂得多的原因，是你里面可以被这些真理给降服，你里面被神给破碎，你里面容得下神的道。但是如果相对的，如果一个人的心不太对的时候，他阅读这些东西帽子越高，里面骄傲越深，里面的老我就越来越庞大，其实那很可怜。那我跟你说实话，那就是那一个点上面你没有真的蒙了。那你真的没有蒙了，你也不要怪神了，你就想看你自己要什么。如果你要知识，你就走那条路去了，你要真的与神同在，你就走到另一条路。我以前刚起来服侍之前，我跟一个弟兄读圣经，他去他第一件事就先跟我们讲， 你们到底这里读圣经是没出息的、啊、我们这里读圣经有没有文凭啦、啊、也是教会不认同的啦齁、哦、我们这是他们觉得我们就是路边的小草一样，没有人看得起的。可是他说他很真心的，就是说他会把他明白的真理忠心的按他所知道的忠心的把它传达出来。他说你们不要太多错误的期待，在他们读的话没有什么世人不会认为好的啦。所以他让我们先问我们，我们要什么。如果你要文凭，要知识，要道理，他那里没有，但是他可以给你他里面最纯最单纯的心跟对真理的认知，还有愿意把这些真理来告诉你。那我也很感谢主，有这样的弟兄曾经帮助过我，那我在真道上面可以真的被建立起来。那我知道我们有些人会喜欢知识的路，我们上次那个生命水流表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就是水流表最前面，有些人一直一辈子真的是在摩西的路里面打转出不来、哦、有些人会一辈子在以利亚里面追逐、哦、这两个都没有上路、哦、在强调这是没有上路、哦、你上路是中间的泉源这边进去，然后真正这一段路中间这段十字架路程才开始真正追求，追求神是你脱离己，越脱离己你越让神充满，前进就是你脱离自己才叫前进嘛。有些人十年也没在前进啦、啊、他只是越读懂越多，可是他里面没有前进，他里面没有真正长进，而是累积属地的知识而已，看起来很厉害，但是实际上是不堪一击。证据在哪里？一个事件他就倒了啦，一个事件他里面没有真理之后他就倒下去了。所以我们应该趁着有限的年日，你要知道你要什么，不是要属地的知识。那你属地的知识进来的时候要求神保守心，怎么样在这些知识里面转换成你心灵中的生命跟力量，这是个人不要去跟神那边确认的。那后面提到说教育的部分，如果这些神学教育系统教育知识的教育的话，它不能够让你的己死得更透彻啦，而且会因为你增加这些知识带来了助长的老我。我们的老我其实都是非常可怕的，他没有武器就说他抓到武器都会弄死人了，这就是我们的老我啊。你如果不能体会的话，你问你家人就知道了，每个人家人跟你在一起就可以告诉你了，只是说我们有没有可听的耳朵。那后半段呢，这是作者编者他自己在补上的哈，他有提到的说第三行说我们没有理由，简直没有理由为所得的知识高兴，除非我们在生活上将它付诸行动，付诸实行。对，行道、哦、听到得到行道，要付诸行动，人才能够从行动中看见主。然后如果你听见的你吸收进来的没有消化，没消化、啊、那你身体一定会弄坏哦。像我们年纪大的哈、哦，有时候吃进去不容易消化、哦。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可能比我好一点啊，所以你要等它消化，成为力量。如果你长久在里面，那可能溃烂掉，你肠胃也会弄不好。所以属灵上面也是一样的，你所明白的真理就按着去行吧。你去行的过程中，你就会知道你能不能行出来。行不出来，就表示那个是知识；行得出来，那就是圣灵在里面的运行。这样简单了吧？所以有人问说，那这是不是神的旨意？我跟你讲，你不要问是不是神的旨意，你去行就对了。去行，你就会知道这是不是神的旨意。所以知识真的是叫人死，你去行动的时候，它才成为生命，转换成祝福。那最后面这边提到说，我们在智力上面、头脑上面可以明白圣经的真理，这也的确要感恩。因为我必须承认，我们有很多人是无知的脑。对，这样讲可能不好听了，就是我们无知的脑，我们没有判断力呀、啊，没有属灵的分辨力，没有属灵的这些鉴察力，所以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信了、啊，那就叫无知的脑嘛。当然，我也承认神祝福无知的脑了，但是我们的心灵要健壮起来。所以我们要。你能够在悟性上明白真理还是感谢主的，但是悟性上明白真理怎么成为在心中，他说珍藏在心里， 并行在生活中，要有这一个事实慢慢呈现出来。如果没有的话，就一个现象出来，你懂得越多你就越被定罪，你懂得越多然后你越能控告别人。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批评别人啊？就是你懂啊，你知道比较多，他做错了你批评他，不是就这样长样子吗？如果你今天没懂那么多，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批评啊。所以这就是律法的东西，定罪的东西。所以最后一行第二行，切记神非要我们走知识的道路，而是要我们屡见，不是求亮光，而是要爱。因为即使我们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这个爱是阿嘎贝，神的爱，神丰丰盛盛充充足足的爱。神的爱发动，神自己会负这些责任，也会成就他的事情。好，所以再回到最后标题哦，有时候我们是软弱的，可是我们里面其实是强壮的。有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都不懂，但实际上我们正走在真理上面。好，那这一封呢，我们先交通到这边。那我们就今天就自由回应就好了，你有感动回应或有问题来讨论好了。我们先结束祷告了。天父，我们要赞美你，谢谢你这一整年的保守跟看顾。愿你的话不单单是我们头脑悟性上面的同意，而是在里面产生生命与力量。我们领受你的话，我们在里面吸收得着，我们就在生活中把它见证出来。主，愿我们生命跟生活都是充满你自己，不是知识的道路，是生命的道路。你就是我们的生命树，把我们带进一个全新的开始，让我们不止头脑同意明白，而是心灵中不断的活在你的恩典中。每一位愿新的一年开始，我们在基督里重新的确认，立志做你喜悦的事，活出你喜悦的生活模式。听我们说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的，自由交通吧。